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主，在这系列当中，我们的总主题，我们谈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在过去，我们谈到我们所讲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不是一般其他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完全是跟这个耶稣基督有关系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本身就有很大的力量。这个福音我们可以经历到神自己本身的真实的存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借着这个福音，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成就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因着福音的能力使我，第一，一起来，可以活出一个没有罪疚感的人生，可以领受基督那永存的生命，可以拥抱新身份，成为上帝的儿女，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圣灵，可以活出人生真正的意义。哇，真的是太好了哈！这个福音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祝福。今天我们要再进一步的来谈到另外一个主题，也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所要谈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话题。我们要谈谈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福音，他所要达成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东西，也就是今天我们主题里面所谈到的基督福音的救急关怀。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管从事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有一个蓝图，我们有一个在我们任何的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这就是我相信这对神来讲更是真实了，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是一位有规划的神。请你跟哥哥说，我们的神是有次序有规划的神。今天不用说别的，单单看到我们的神他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开宗明义的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接下来就谈到神六天的这样的一个创造。今天我要用这个表格来跟各位分享神的创造，在六天的创造他是怎么样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我们看到神的创造他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怎么样，他先做分开的工作，接下来再做充满的工作。我们看到第一天的时候，神先把昼跟夜来分开，也就是白天跟晚上就把它分开来。然后第二天所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天空跟海洋也把它分开来了。第三天他就特别把陆地就把它分开来，就把它分别出来了。然后当所有这些东西都分开的时候，接下来第四天的时候，他就把东西开始充满进去了。什么东西？就把光体来充满进去。我们看到白天是由什么东西来掌管的？哪个光体？晚上是什么？月亮。好，还有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用什么东西来充满这样的一个洋海？用鱼，对不对？然后空中呢，用什么东西？用鸟等等来充满这个空中。然后到最后他创造的第六天的时候呢，他就用各种动物就把它创造各种动物还有昆虫，最后呢就把人就摆在里面了。这就是他六天的创造，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他就完成这件事情。我想这个图表如果你跟植物学小朋友讲的时候，请问他能够听得懂吗？跟各位讲说听不懂啦， 完全听不懂。如果你要跟诸位小朋友说，我告诉你，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方法，这一张图你可以跟他们看图说故事，阿妹吗？你就会看到左边上面那个地方，我们看到黑白的那个什么东西，白天跟晚上分开，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还有天空有云呢，下面是海，然后下面什么东西，有植物，对不对？在这个当中，然后左边那个地方我们就要看到太阳还有月亮，然后上面有什么东西，接下来有鸟啊，各种的鸟，还有下面有鱼，在那个地方有，然后下面有这些猫啊狗啊，还有这个老虎啊，什么东西，跟你隔壁讲说，其他的自己想啦，我们其他东西我们都可以想象，在整个这样的神的创造当中，我相信当你登了图表来跟这些小朋友讲的时候，他们一定能够来明白的。你看看，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创造，这好比是说我们在盖房子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把房子盖好的时候先做好什么样隔间，对不对？隔好房间的时候呢，然后再把一些灯饰的东西再把它挂上，把它设置上去，然后才把什么样，才把这一些啊这个家具再搬进来，最后什么东西都搞定之后呢，怎么样，人才搬进去住，阿妹吗？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有秩序的，有这样的有计划的这样来做的话，请你跟各位讲说，跟神学的啦，这是跟神学的。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有秩序的神，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有计划的神。这样一个有秩序跟有计划的神，你看看他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是说没有任何目的的。神创造这个宇宙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并不是讲说就是为着爱，为着爱，神为着爱创造这个世界，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享受他所创造这个世界的东西，他要我们能够享受跟这位造物主，就他自己本身的那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想这就是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他最主要他要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曾几何时，因为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以后，然后让罪入侵到这个世界之后呢，所有的这一切完全都变质了。人跟其他受造之物自然生态的关系失去了和谐。以前在这个乐园的时候，以前在伊甸园的时候，你知道吗？人可以跟狮子，可以跟老虎、熊等等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今天你敢跟狮子睡在一起吗？你敢睡在那旁边吗？哇，这个关系完全不一样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只狼狗，你知道吗？哇，那个我就很喜欢它。我们哇，这那个长得很壮，很好看。然后我就怎么样？我就爬上去骑它，你知道吗？不是我们的狗，我就爬上去骑它。结果哈，我骑得很高兴哦，它安静来的，我还不晓得什么东西啊，还不晓得他的生气，你知道吗？我还骑了，好像骑马一样，结果啪的反过来咬我一口。从那个时候，我看到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跟动物界的关系已经失去了和谐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不止跟动物界失去了和谐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和睦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也隔绝了。等等，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对我们人类的爱他始终不变。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再度恢复跟他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原先本来就应该灭亡的人，我们就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福音，阿们吗？基督教福音就是要讲这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谈谈这样的福音最后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从耶稣的教导，我们的主导里面刚开始所谈到的，所提到的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来看看神借着福音他期待成就些什么事情。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福音本身。跟隔壁讲说，耶稣就是福音本身。事实上，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在祷告文的这些祷告词，也是他自己的祷告词。所以说，在主祷文里面，他所谈到的这三个愿望，也是他自己的愿望，也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要成就的，也是这个福音的终极的目的。我们知道，其实耶稣本身，他是三位一体神当中其中的一位，他跟神，他跟天父，跟圣灵是同样的等级的嘞。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不以自己是神来自居，他完全认同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看圣经来怎么说这一段话，一起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哇，这是何等谦卑的一个榜样啊！难怪使得保罗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不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学习耶稣本身那种谦卑，更是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要我们学习去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事情。阿们吗？让我们去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事情，参与在耶稣的事工里面，跟他同工，一起来成就福音的终极目标。根据主导文，首先我们看到神借着福音要让什么？神的名被尊荣，全地都来敬拜他。就像主导文里面刚开始所谈到的第一个愿望，这个愿望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知道历史的事实是，人类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罪就让我们跟神之间来隔绝了，人不再像以前一样能够很自然的亲近神，能够很近来跟神沟通，能够很自然的来跟神连结。在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一代接着一代的过去的时候，人正对这一位神越来越陌生了，越来越疏远了，到最后就变成完全不认识这一位神了。然而，因为当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把一样很特别的东西，这样特别的东西只有人才有，其他动物都没有的，这样特别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放在我们心里面。跟你隔壁讲说，就是永恒，神将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不好？我们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个永生，它原文叫做永，永远永恒的意思。所以说，人类对于这个永恒本身，因为有这个永生永恒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所以说我们就有一个渴望想要去追求。但是因为人的有限，因为人的犯罪的情况，所以说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限制的，我们会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我们会感到，甚至会感到一种空虚的这种感觉。然而许多人却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不满足感，这样的一个空虚感，唯有创造宇宙万物这一位真神才能过来填满补满你这个空缺，只有这个真神本身能够来补满这个空缺。但是呢，他们却不去敬拜这一位神，反倒拿这位真神所创造的东西来敬拜。各位看过有人拜树吗？这个是树神，我们说神木。你看他在树的头当中，他插了很多的香，有没有？插的香来敬拜他。在台湾，如果你到乡下的地方，你不然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大树，我们说神木的旁边就被围起来。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有没有这种情形呢？被围起来，然后里面全部插了好多的香在里面，为了敬拜。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好像我差不多高中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市长，有一任的市长，那个时候他为了都市的建造，所以说他必须要砍掉挡在一个路当中的一个大树，这棵大树哦，是当地人他们在敬拜的一个大树哦，他要砍掉这个大树不得了了，引起公愤。你知道他们百姓怎么做吗？当地的百姓抬棺啊，抬 来的官吏游行示威啊，哇不得了，那个时候报纸扒得好大片。可是我非常敬佩这位市长，非常有魄力，尽管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他仍然做了这件事情，砍掉那一棵树。这一次如果你有机会到台湾台南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地方现在变成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因为人许多人在拜这一些树。你看过有人拜石头吗？哦，拜石头的，这是在日本的地方，他们拜石头，就堆砌的，就在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好像神灯一样的，就在里面拜他，希望这个石头能够来庇护他。你们看到有拜蛇的吗？拜蛇的吗？我们知道在印度，对，印度已经有5000年拜蛇的文化，你知道吗？他们这个拜蛇哈，这个人是这样的动作，怎么样？表示对蛇的这个尊敬，你应该拿着蛇这样子吗？啊，那这样是这样子的，对，到底这样子吗？哈，这个是对神的一个尊敬的哈。然后呢，他们也围着蛇来祷告啊，跟你隔壁讲说，他们有小组生活啊。他们小组这个为着对着神来，对着蛇来祷告，你看安锁在那个地方来祷告。他们对蛇的观念什么？他们对蛇的观念就是蛇它是生命力的源头，所以说呢，他认为蛇呢能够把这个地啊能够把它衬托起来，而且能够稳定大地。所以到目前为止哈，他们在这个印度的地方，只要他们要盖房子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请他们那些和尚啦、僧侣啦，然后拿一只的、一条的这个铜银制的蛇，就放在地基上，然后这样盖起来。他说这样会比较稳固啊，哦，这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知道这样的像这样的一个崇拜的这个情形的时候，特别在华人的社会当中，崇拜的对象就显得更复杂的，阿妹吗？在我们华人的社会当中，无论是所传的、所猜的、所怕的、所封的、所造的、所敬的，无论是外来的、本地的，或者是神话的，或是通俗的，通通都纳入我们敬拜的对象，阿妹吗？你看，这个就是华人，许多时候敬拜还不只是这个样子，敬拜还要有形有像，知道吗？有形有体的，才能够有那种真实的感觉，才能够具体的感觉。所以说人们就到了许多的神像偶像来敬拜，神话故事小说、通俗小说里面的虚构人物，他们都是这样子拿来敬拜。这个是谁你知道吗？啊，孙悟空，齐天大圣，对不对？孙悟空啊，左边这个图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跟你隔壁讲是风景区啊，是风景区，是四川峨眉山的风景区。有一个大学生刚好去那边拍照的时候，一拍出来，照出来就这个样子，有没有像孙悟空？非常像哈，这孙悟空的这样一个像。这个是谁？啊，看不太清楚。你看这两只，这两只什么东西？有两只脚是什么东西？牛魔王，牛魔王知道吗？哈，这个牛魔王哈，还有这个是谁？这个不知道举手，不知道举手哈，你没有看。你没有看过，也听人家骂过，对不对？啊，这个是谁？猪八戒呀，哈，猪八戒。还有这个谁？哦，这个猜一下，这个谁？哎，红孩儿，有观念，有观念哈。红孩儿，红孩儿是牛魔王的谁？的儿子啊，哦，他武功是很强的哈。红孩儿，你看哈，还，你看这东西，这几个人都出于哪里？哪一本书？《西游记》啊，哈，《西游记》。这些人都被把他造成神像来拜，不是这个样子。还有像这个谁，这什么东西？海龙王，有没有？海龙王，这个什么东西？白蛇。他们说白蛇，蛇本身是非常有这个 power 的哈，非常有灵力的白蛇。还有这个应该看过，这个叫什么？八仙过海哈。八仙过海，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一个八仙过海的这样的一个图的哈，这些都被造来当神来敬拜的。不止这样子，所有历史当中的伟人，这个是谁？关羽、关公哈，他是武将哈。还有这个是谁？有没有听到啊？孔子吗？孔明，对，诸葛孔明，三国时代的诸葛孔明，这个是谁？孔子没有错的啦，这个是谁？ 释迦牟尼啊，这是谁？哎，猜猜看啊！玉石，跟你隔壁讲说岳飞，哎，岳飞啊！哎，这个我们小时候说的墙壁都有啊，这英雄人物啊，英雄的岳飞还在那个地方。还有，这个是谁？这个如果你不晓得，问威廉就知道。威廉就是以前还没有信主，我记得第一次来到门当中的时候，我跟他讲的时候说我是信奉老子的。我这个道德经的等等东西就是老子，你知道吗？老子齁。所以这个还有这个人，你猜猜看，这个人如果猜到有奖，这是谁？
啊，马祖。
哦，这么简单就不用你猜了。还有谁？还有谁？这个是谁？
观世音，
啊？对，跟你们提示一下啦，台湾的啦，跟中国也有关系啊。郑成功，谁？
马祖。
哦，还有谁？再提醒一下，姓蒋的啦。蒋介石，耶，有奖，有奖，这个是我去空趟买东西，这个累积点数送的啦，哈、哦，这个送给你了哈、哦，哦，这个你看，这个你知道台湾有五家蒋介石庙，你了解吗？这是其中一间，这是一个你说，蒋介石到最后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他受到这个宋美龄的影响很大。他的这个葬礼是谁主持呢？就是刚刚前几天过世的，活到96高龄的周连华牧师，有没有听过他？啊？没有听过他哈？哎，是台湾的了哈，台湾的，96岁，九岁还能够开车哦，从阳明山开下来，在车上的时候，突然间心脏病重发作就死掉了，非常健康的96岁，他来主持的，然后他的棺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四本书，其中两本，一本是圣经，一本呢，你们现在灵修可能会，会读到的《荒漠甘泉》啊，圣经跟《荒漠甘泉》，像这样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竟然有人在拜他。如果蒋介石在天之灵知道这件事情说，你搞什么啊？你搞什么啊？乱拜一通。啊，你不怕耶稣打屁股啊？啊，像这个样子，你看世界上有很多，我们都承认，这些历史的伟人都有非常值得我们敬重的地方，阿们吗？这些历史的人都有他们非常辉煌的成就，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都是非常令我们敬佩的真理的追寻者，阿们吗？但是，请你跟隔壁说。他们跟你我一样都是人啊，讲讲啦、啊、他们跟你我一样都是人，他们不是神，他们是人，既然是人的时候就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阿们吗？所以说今天我们人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他们非常敬虔的在敬拜，很可惜的他们就是拜错的对象，他们也不晓得自己在拜什么。就好像有一次使徒保罗到了雅典这个城市，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雅典那个地方满城都是偶像，保罗形容那个地方叫什么？凡事都敬畏鬼神的人。那个地方的人还有一座，他发现有一座这个祭坛上面写了几个字，写什么？献给不认识的神呐、啊！不认识的神，他们当然高兴了、啊、哈、哦！献给不认识的神，保罗非常的聪明，借题发挥。既然你们不认识，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一位神是谁？所以说，你知道吗？他就在那个地方讲了一篇的布道讲章，这一篇布道讲是非常棒的，就是布道讲章，有一点长，但是我觉得值得我们一读。因为对我们认识这一位真神来讲非常有帮助，对我们的传福音，特别有很多我们看到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在拜偶像的，其他的被造之物的，我们真的是这一篇的讲章可以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好不好？我们稍微来认一下好吗？来，一起来， 这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神乃是天地的主，他不住人所建造的殿宇，也不需要人的任何供奉，因为他自己把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人类。他从一人造出万族，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而且为他们预下定了年限和居住的疆界。他这样做是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能够在摸索中找到他。其实神与我们每一个人相距不远。有人说，我们的生活、动、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圣经里面当中某诗人所说的，我们也是他的儿女。既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不应该幻想神的本性可以用人的技巧，用金银和石头所雕制的偶像来比拟的。当人类处在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加深究，但现在他命令全人类要离弃邪恶的道路，因为他已经定下日子，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一个人，用公义来审判全世界。由于使这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把凭据给了全人类。请你们把这红字的地方在你们讲义里面把它圈起来。但现在他命令全人类的人要离弃邪恶的道路。请你跟隔壁讲说，这是神的一道命令。既然是神的命令，有没有妥协的余地？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唯命是从。我们只能够遵循这样而已哈。保罗在这个地方向外邦世界的人介绍这一位耶稣基督，让他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神要全人类都能够悔改归向他，不要再以其他受造之物把它当成神来敬拜。所以说福音的第一个救济的关怀，请你跟各位讲说，让神当神啊，就是将神所该得的尊崇，将神所该得的敬拜来归还给神，阿们吗？这个就是第一点我们非常重要提醒的。因为天底下除了这一位创造主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了。难怪圣经当中诗人会这么样来做一个宣告，一起来。因为他已经定下日子，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一个人用公，不是啊，来，不好意思，这个已经过了哈，这个来，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阿们吗？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大，我们要让神当神。根据主导文的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福音需要让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导文接下来就谈到说，愿你的国降临。我相信除非神的国有效的降临在这个地面上，否则神就没有，你就没有办法在全地得到该得的荣耀、该得的尊崇、该得的敬拜的。而且除非福音传遍天下，否则的话神的国度也不可能有效的临到这个世界。所以跟你各位讲说，要努力传福音啊。事实上在旧约的时候，神早就借着许多的仆人还有这些先知早就宣告，早就预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神早就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言了。我们来看哈巴谷先知他怎么预言，一起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他之前好多年前，事实上我们的信心的这个父亲亚伯拉罕或是摩西，他们就已经有讲到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神借着摩西怎么说，一起来。 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所充满。还有我们看到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本身就做这样的一个宣告，一起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知道这些宣告跟这些预言在当时来讲要成就，跟你隔壁讲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当时候真正认识耶和华人就只有那一小撮人，就那么小撮人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而已。而且当时候的交通也不是那么发达，又没有微信，又没有 Google， 又没有其他的这些媒体可以来做的，所以说当时候能够传出去的地界地域相当的有限。然而今天福音传开了2000多年的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样的知识已经充满了许多的国家，已经充满了许多的地域了。我们看到虽然在历史的人类历史当中，因着福音的缘故受所带来的逼迫，所带来的苦难，可以说从来就没有仔细过的。然而好消息是，福音是不会被捆绑的。跟你隔壁讲说，福音是不会被捆绑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里面使徒保罗说的。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一起来。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阿们吗？你知道美国他们有一种学校，这个神学院叫做 Golden Conway， 我们看到在每一年的春天的时候，他们就发布一个年度，那个年度的全球基督教的状况。今年二月的时候，该这个机构他再一次的发布2016年的情况，整体的资料显示，全球74亿的人口当中，广泛的基督徒人士是24亿6千万人，占全球的 33% 的人口，人就是全球最高的最多的宗教人口。在各大洲的比较当中，非洲基督徒人数增加的幅度是比领先其他的各大洲，增加最快的就是灵恩派的信徒。信福音在未及之柄，就是还没有传到的地方，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这个是20亿6千万人，占了人口的全世界人口的 29.2%。 换句话说，全球的三分之一强的地区都已经有机会来听到福音了。所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遍地要被神的荣耀充满，天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等等这些宣告跟预言，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指日可待。阿们吗？这些东西都可以来期待的。随着福音的广传，必带来真理的亮光。真理的亮光到哪里的时候，黑暗肯定逃避的，黑暗肯定逃走的。真理的亮光到哪里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有光明，那个地方就带来祝福。在那个地方或是那个国家，如果有一些不公平的，有一些抵挡福音的这些事情，当福音传进去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渐渐来改观的。我想这件事情在我们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例子。你看解放黑奴有没有，这个是有圣经，从圣经来的解放黑奴，还有尊重女子的受教育的权利有没有，还有这个废除绑小脚，在中国是要绑小脚的，还有废除寡妇必须怎么样陪葬，在印度的时候寡妇必须陪葬，这些东西呢，因着福音的介入，现在已经就消到了无影无踪的，已经没有再存在了。这个就是福音，基督福音所带的影响，这个就是神国度降临的写照。阿们吗？所以今天神国度降临写照，一定会再带来我们生命当中整个世界的一个翻转的现象。根据主导文里面第三点，我们看到神借着福音是要让神的旨意来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导文接下来提到这么一句话，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今天当我们说到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时候，其实就是指着神的旨意必须要畅行，必须要被成求，被成全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阿们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各位还记得有一次耶稣他跟他的门徒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叙加这个地方，然后附近有一口井，这一口井是他们的祖宗雅各所遗留下来的井，所以叫做雅各井。然后在雅各井旁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日正当中的时候，他们这个门徒呢，他们就到附近的这个村庄就去那边啊买午餐，然后耶稣就在井边那边休息。有一个人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到那个地方。你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妇人，她是一个在道德上非常不检点的，可以说是一个淫妇的这样一个人。她来那个地方来打水，那个时候耶稣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跟她聊天谈起来了，来让她知道她的问题在哪里，最后翻转她的生命。当他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门徒也看到了，他门徒回来的时候说，耶稣来吃饭咯、哦、耶稣就跟他回答，就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跟你隔壁讲说，有时候耶稣讲话听不太懂，连门徒都听不懂，我告诉你、哦、所以门徒就在那边瞎猜啊、哦、可能那个妇人、哦、刚才不是拿不知道拿什么好料的给他吃，你知道吗、哦、是这样瞎猜的。耶稣看他们一脸狐疑的样子、哦，就干脆就跟他说白一点了。耶稣就跟他说，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跟你各位讲说，门徒心听了更糊涂，完全听不懂什么意思啊。后来耶稣又费了一番口舌在跟他解释这件事情。耶稣非常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天国的文化，把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国度能够带下来。这是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怎么带下来呢？他就是借着遵行神的旨意。跟你各位讲说，借着遵行神的旨意，借着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把它带下来。甚至耶稣认为说，只有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然后甚至这个神的旨意还能够当作食物吃。这句话是在表明什么？在表明说，耶稣他在表明说，只要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成全天父的旨意的话呢，就能够感到他感觉到饱足了，就能够让他感觉到心满意足了，其他的需求对他来讲都是其次的。换句话说，耶稣的一生是依赖神的旨意而活的，而且是活出神的旨意。阿们吗？今天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也应该跟耶稣有同样的一个心智。当这个地上有更多人起来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国度就更多的降临。当神的国度更多的降临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更加的畅行无阻的在这个世界上。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合一的。跟你隔壁讲说，是三合一的啦。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是连接在一起的。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只要愿意来让神来引导的时候，愿意全心来倚靠神的时候，都可以遵循神的旨意，都可以行在神的道路上的。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这一句话，一起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一个愿意遵循神旨意的人，一个愿意行在神的道路当中的人，他也必须是一个愿意在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成熟的人。他肯定不会只会停留在信仰的初阶，他也肯定不会只有满足在吃奶的状况。阿们吗？他会想要摄取更多的食物，他会想要摄取更多的营养，让自己更加的成长，更加的突破。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神的儿女 他的生命品格不只要成长，而且要有一个目标。这个标杆是谁？耶稣，要以耶稣为我们的标杆。我们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被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样式增量。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不只要成长，而且是有目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会不断的开培育课程的原因。所以跟你隔壁讲说，一定要上培育课程哦。再问一下说，你上了没有？赶快上哦，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说三次，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唯有这个样子，我们的灵命才能够成长，才能够长大成熟，才能够像耶稣一样的身量。阿们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上，基督福音是一个全备的救恩。跟你隔壁讲说，基督福音是全备的救恩。什么叫做全备的救恩？我们来看这一段来看哈。什么全备的救恩？一起来读了下来。包括你的灵魂体的拯救，包括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全方位的救赎和医治，包括你人生的呼召跟成全，包括你为你预备的永恒的产业，包括你的世世代代蒙受神的慈爱跟祝福。阿们吗？这个叫做全备的福音。全世界最大的教会韩国如意岛纯福音教会的创始牧师赵永基，有一次接受专访的时候，记者问他两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哦，挑战问他关于很多人在质疑到他的神学的这样的理念的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说，有些人将你和成功神学连在一起，你个人怎么看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成功神学？一般人认为所谓成功学，就是说神要借着基督徒，从借着各种方式让基督徒呢能够怎么样，能够成功，特别是在财务的成功。这种成功呢，能够来代表一种神的这样的一个同在的一个彰显，所以说借着祷告可以来得到这一件事情。哇，这个事情引起很多人啊，就把这样的一个基督教就看成是一种，哇，好像是一个赚钱、一个得利的这样一个情形。哎，这个问题，当这一位记者提出来问赵永基牧师，他说：“有些人将你跟成功神学连在一起，你个人是怎么看？”我们来看赵牧师怎么回答。他说：“是的，我是传成功神学的。”哇，太勇敢了哈！接下来那句话不要忘记了，因为神从来没有失败过。阿们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世人的眼光来看是最大的失败，我们站在神的眼光来看，十字架是最伟大的成功。耶稣基督成功的赦免了人类的罪，清算了一切的罪孽，成功的医治了人的病，成功的除去一切的咒诅，成功的征服了阴间和死亡，并且复活升天。所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的成功。阿们吗？然后第二个问题也是非常的尖锐，我们来看他怎么问。你谈到的成功神学跟世上所说的成功神学有什么的不一样的地方？他的回答是，世上的成功神学是靠着人的知识和聪明来追求成功的，我主张的是要相信神，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过成功的生活。阿们吗？我非常非常的钦佩跟赞同这一位信心的巨人所做的回答，道出了基督福音的全备救恩。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神的基督耶稣全备的救恩当中。当更多的个人愿意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神所创造的万物也会随着会被更新，也会随着会被复兴哦，而且会更多的神的祝福会临到这个当中。 像粮食的生产会越来越丰盛的，气候会越来越合宜的，生态会越来越平衡，越来越永续的，最后这个世界的历史就要来解释。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这一段话，一起来。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先知之所说的话。请你们把万物复兴把它画起来。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一句话的意思所指的就是说宇宙性的更新跟恢复，不是人被救赎哦，整个宇宙都会被更新，都会被救赎的。这是耶稣要再来的时候的一个景象，这是何等充满盼望的一个景象。但是很可惜，今天许多人一谈到末世的时候，一谈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哇，就内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这种惧怕，充满了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悲观，你知道吗？因为他所想到就只有审判审判审判。没有错，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第二次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来做审判。阿们。但是其实你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稣来的时候呢，在末世的时候，教会将要被神的荣耀所充满，阿们吗？宇宙万物要更新，而且要恢复，这是一个多么荣美的一个景象。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未来跟你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今天神正在邀请你参与在他福音的终极的目的，终极的关怀上，跟他同工广传福音，让更多的能够悔改归向神，让神的名能够在全地被尊崇，让神的国能够遍地降临，让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畅行无阻，让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终极的目标，因着你我的介入，因着你我的投入跟参与，能够早日来实现。今天你愿意来接受神对你的邀请吗？好不好？我们来把眼睛闭起来。这一系列我们谈了一连串，一共有五个这样的一个讲题。我们谈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大有能力的福音，这个福音是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实在的福音，这个福音带我们生命的祝福的福音，这个福音它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让神的国度能够降临，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在天上，让神的名能够被尊崇。我不晓得你听了这五讲的这样的一个有关于基督福音的信息，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个触动跟启发？求神帮助我们。或许我们在过去，我们听了一些片面有关于福音的介绍，但在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当中，我们更能够具体的，更能够细节性的、详细的来讲到这样的一个福音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能够来活在这样的一个福音当中，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也把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也跟我们周遭的人也能够来分享，让他们也有机会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或许你已经听过这么多的这样的有关于福音的消息，也许你也非常渴望，你真的是能够渴望得到福音的好处，可是你好像觉得你跟这一位福音的本质，这一位耶稣基督好像没有一个还没有确立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人，好吧，这时候请你给耶稣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来作为，让你能够来体尝他福音的好处。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好不好？你替我做这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我来做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成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生命的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所以今天如果你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要恭喜你，因为跟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耶稣基督唯一的本质已经有关联，你能够享受福音的好处。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